在上个星期二，也就是12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一场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研讨会上说，这里引用的是他的原话。他说2024年的中国外交在历史关头守正创新，面对乱云飞渡彰显从容自信，为中国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稳定性。王毅并且总结了一年来中国外交的所谓五大亮点。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北京的外交已陷入了一场深深的困局。在2023年7月中国全国人大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时，美国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詹姆斯·诺尔特就曾经指出，中国出台实施这项旨在规范对外关系的法律，正是因为北京的外交陷入了困局。这场困局的核心就是北京受到了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围攻和制裁。北京希望利用这部对外关系法来阻止西方越来越多的制裁突出重围。在即将过去的2024年一年里，中国的外交是否真的展现了五大亮点，成功的突破了困局？所谓元首外交是否如所言那样引领了时代的潮流？相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林森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首先我们先说一说刚才谈到的，就是王毅在这个一个场合上啊，关于啊国际局势还有中国外交的一个研讨会，他提出了说中国外交的这五个亮点啊，所谓的这五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说元首外交书写恢宏新篇章；第二呢，是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新突破；第三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那么第四啊，说到第四了，同发展中国家树立新典范，主要指的是全球南方。那么啊，最后一个第五点就是深化了全方位外交布局，取得了新进展。先让王教授来谈一谈这五个亮点是否真的是亮点吗？有那么亮吗，王教授？
我觉得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五个亮点呢？首先，要知道王毅作为中国的外长，他必须要为中国的外交说好话，所以等于说有一个这个擦脂抹粉的一个任务。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整个他的演说来看的话，讲的都是好话。那另外就是说，虽然说这五大亮点有很多这种很华丽的言辞啊，比如说他讲到一些合作共赢、友谊互助、公平正义这些都是很好听的话，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它的内容啊，很多都是空话，都是可以说是一种言过其实。比如说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吧，这个概念是很好的，说起来都不错，都很好听，但实际上做起来是不是非常容易的？就是说有点像这种纸上谈兵的一种感觉。比如说就很像这种国际关系讲到的说这种理想主义，就是说这个理想是很好的，但是你要付出实践的话是要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联合国吧，那联合国来讲它是基于这种集体安全概念所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所以说只要任何一个会员国受到攻击的话，其他国家都有义务来帮忙。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联合国根本没有办法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像集体安全这个概念是不错，但是你要实践起来的话就非常的不容易。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也是一样子的。那另外比如说王毅又讲到这种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时候，讲到说中国是欧洲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嘛，所以他就举出两个例子，就是前阵子习近平到塞尔维亚去建立一个所谓的铁杆友谊，然后习近平也去了匈牙利，也建立一个这个全方面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他没有提到就是说欧盟整体事实上目前已经视中国为一种系统性的对手了，这是欧盟的一个文件所讲出来。那北约也视中国为一种系统性的挑战，所以说 他的整个演说中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说我们从整体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外交还是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主要就是欧洲跟美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主要目前在对中国采取一种遏制的措施，这是中国外交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要说真的有所谓的亮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这个中国加强跟全球南方的关系，这方面是中国一直很重视的，所以中国一直在拉拢这个跟非洲跟拉美的国家嘛。所以说像上个月习近平到秘鲁去，然后中国建立了一个前开港，那所以成了一个亚洲跟这个拉美的一个新的通道，然后有很多的国家根据王毅说155个国家加入这种一带一路，那所以说在这方面跟南方国家这个中国这个跟他们加强的关系相当的不错。那另外就像金砖国家也是一样，又扩充了不少的这个会员国嘛，那对中国来讲的话，也是说他在外交上也是有一些成绩的。
嗯，好，欢迎谢谢王教授的分析啊。郑先生，您怎么看王毅的这五个亮点？在您看来是哪一些是真的还比较亮的，哪一些是言过其实的？郑先生，
这个五个亮点，首先呢，因为王毅他是在外交部直属的这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来发表他这个讲演啊，这个研究院呢本身呢它是一个决策参考机构啊，所以呢。有双重的含义啊，一方面呢，他要突出政治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啊，因为王毅啊，更主要的身份他是这个中国外交事业的最高负责人啊，外长只是他一个兼职。那么他这个五大亮点，我觉得呢，在政治正确方面呢，就是首先是元首外交，他突出的。元首外交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全党和党中央核心地位啊，这个元首外交呢要和其他国家也要进行元首外交，是一种对等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有提领啊，这样的话呢也会提升对方的国家的这个元首的啊和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对等交往的这个含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呢，是从温家宝提出来的。那么在习近平时期呢，是大力张扬。应该说，如果说从签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范畴的协议上来说啊，这几年是不少斩获。你比如说有这个中亚啊，这个五国和这个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有这个东南亚啊，东盟啊。尤其是湄公河领域啊，那么有这个欧盟、非盟啊等等。但是我也注意到啊，像这个俄罗斯是跟他没有签这个，就是大国啊，传统的大国没有，基本上是南方国家。那么这个和比较交往比较深的，我看到的是和越南啊，越南和中亚，他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际上。就牵涉到政府各个部门啊，甚至地方政府的这个交往，所以这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呢是一个框啊，可以说是一个统战概念啊，以人类的名义啊来进行一起合作、一起协作啊。那么可这个伸缩性非常强。那么具体来讲呢，我们看到这个金砖五国应该是在现在这个乱世啊、乱局的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和这个南非、印度啊、巴西啊，他们找到了一个不同于欧美的也一个线路啊，一个所谓的南方路线啊，南方路线。那么俨然啊，中国成为了南方国家的一个领袖啊。这个呢，我想呢，可以视为是一个所谓的亮点。
嗯。好的，谢谢郑先生。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国际全球国际关系当中啊，一般都认为这个美中关系，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啊，似乎没有之一啊。就连无论是在美国方面还是中国方面，似乎也都是这么把这两国关系呢看作是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在今年2004年啊，我们就说美国总统拜登就与习近平见了两次面。 那么拜登总统呢，当然也是多次说他是这个世界领导人当中与习近平独处的时间和见面次数最多的领导人。那么如果我们就从王毅刚才提到的这个第一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所谓的元首外交，从这个元首外交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美中元首的外交能认为是亮点吗，王教授？
我觉得我们从实质上来看好了，就是说虽然中国一直讲到这个旧金山愿景，但是以美中关系在实践的层面上，事实上已经几乎是跌到谷底，可能还会再往下继续跌。那所以说这种元首外交虽然说有见面，但是实质的成果事实上还是有限的。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是一种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个变化，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中国的两国的国力慢慢的差距在缩小嘛，这已经造成美国对中国的一种警惕了，所以美国身上国内对这种中国崛起算是开始非常的担忧，所以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已经有两党的共识了，就是说中国是美国的对手，必须要好好的应对。那这是整个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个局势。那这种元首外交想要改变这种大结构、这种大环境，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说，不管见面多少次，但是在这种中美这种国力差距缩小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元首外交能够改变的事实，实际上是不多的。所以说，像最近这种秦刚的事件，实际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毕竟是这种国与国之间国家利益的一个竞逐。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已经开始在打经济战了嘛？那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又说要加关税嘛？那拜登的时候已经有这种科技战的已经开打了，所以美国已经在限制一些尖端科技的对中国的出口，然后在这种智慧财产权的方面也是一直在限制对中国的一些出口的出口，所以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国家的力量，科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所以一个国的国力能否强大的话，它科技有没有办法领先，有没有办法创新，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所以这种两国的科技战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大国竞逐的一个关键。所以说未来的这种两国关系的这种竞争关系一定会持续下去的。所以这种脱钩断裂的这个局势还是有可能继续走下去，尤其是美国新的政府上台之后，这种局势有可能还会继续走下去。
好，谢谢王教授。那这个元首外交啊，所谓元首外交、大国外交是中国这些年呢提的比较多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拜登总统这四年来啊，就是上任以后，刚才王教授也提到，就是美中关系跌到一个低谷。那么拜登总统这四年以来呢，这两国关系似乎不仅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的这样的改善，尽管他和习近平今年就见了两次面，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要比那个特朗普执政时期对中国的这种遏制或者限制呢更加变本加厉了。郑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啊，就是如果从这个所谓元首外交还是大国外交的这个角度来看，美中关系有没有什么这个发展，这一年过去有没有什么亮点？另外就是刚才王教授也谈到一点，就是这个秦刚事件啊对于美中关系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首先呢，美中关系是重点，是重点。那么我认为啊，就是说，习近平他们王毅强调的这个元首外交，实际上功效最大的是独裁国家对独裁国家啊，也有个人独裁嘛。但是对于像美国这样的三权分立的宪政联邦国家，元首外交能够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你比如说佩洛西2022这个访问台湾那习近平就没有办法啊，他给这个拜登希望拜登来出面阻止，而拜登就不出面就说这是意愿是单独的机制所以 元首外交最主要的是在一些独裁国家或者说一些威权国家是能够起作用。那这个在中美关系中作用很有限啊，作用很有限。一个是他的这种国家政治啊，另外一个呢，从拜登的角度来说啊，他是一个资深的传统的政治家，同时呢，他在这个外事领域非常熟稔啊，所以呢，从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所谓崛起的这个认知上来讲啊，我看到最极端的类似于日本的一个说法，说日本开国以来最大的挑战。那么美国也有人啊说是这个英国这个独立啊，从英国独立战争以来啊，对英国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作为最主要的对手呢，拜登的任务呢是把它定义为激烈的竞争，但是呢避免失控。这个和中国的期待是不一样，但是我也看到中国逐渐的中国政府中共逐渐接受了这么一个定位啊。那么最初的时候他们是拒绝这个竞争关系，认为应该用合作关系来定义中美关系啊。那现在呢应该说可以说这个两个人嘛拜登的这个步调成为一个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啊，就避免竞争失序啊，可以说拜登政府完成了他们的意图，但是呢习近平显然不满显然不满，当然他也不会直接向拜登挑战，他会说工作机制有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他强调元首外交，实际上在中国方面他可以另行禁止，而拜登呢没法指挥议会啊，所以这个是元首外交的天然的一个短板。那么习近平啊，寄希望于在未来看下一任这个川普政府是不是可以有所作为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秦刚事件，你觉得对美中关系到底有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确实不大，就是顶多就是说对美国政界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形态有一个认知。因为秦刚在驻美期间也是坐冷板凳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往各州跑啊，在推动所谓的民间外交和地方政府外交，就是在联邦政府这儿几乎是无所作为的。而且中国这机制外交可以说秦刚基本上完全受制于这个王毅啊，受制于王毅这一块啊。那么时间也不短时间也不长，他从美国回来以后接任这个外长时间并不长就落马了。我想他还没有完整的把外交部的盘子接过来啊。那在这一块来讲呢，习近平又推崇大国外交，大国外交肯定是他亲自抓，所以我觉得秦刚的落马只是让大家对习近平的这个二十大以后的中共党内的政治形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习近平杀伐决断尽在一人，有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在中东方面的努力啊，在2023年的三月份，就是去年三月份，在中国的支持和推动下呢，我们看到沙特和伊朗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和解，那么决定恢复外交关系了。当时呢，就是这个事件呢，似乎让北京呢，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出了一个大风头。那么北京呢，也一直是将这个自己呢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努力呢视作是这个大国外交元首外交的一个成果，但是很不幸的是，就是这个事情刚过没多久，那么加沙就爆发了冲突了，那中东地区实际上是一波未平就一波又起。那在整个的2024年的这个加沙冲突中，北京是否是成功的实施了他对这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黄教授您先说说。
中国目前在中东的影响力还不是很大。那虽然像刚您讲到，就是说中国去年促成沙特跟伊朗的和解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目前伊朗在这个中东相当的被孤立起来。然后这个沙特跟伊朗和解之后，事实上我们记得去年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之前，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准备要让以色列跟沙特建立一个外交关系，也要使这两个国家和解了。但是后来因为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所以导致这整个事情破局嘛，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说，在中东来讲的话，美国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中国虽然说，像在今年7月的时候，找了巴勒斯坦各方的一个团体到北京来，有一个北京宣言，希望能够扮演一些外交的角色，但是后来也是无疾而终。就是说，中国是有这个企图心，但是它真正的影响力还是有限。那主要在中东有影响力的还是美国。那目前这个加萨冲突导致这个整个中东局势可以说是大乱嘛。像黎巴嫩，那现在叙利亚这个政府要倒台了。那之前让中国原来支持这个阿萨德的，但是现在阿萨德已经跑到俄罗斯去了，所以说现在中国在叙利亚也是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到底在哪里？所以说这个中东的局势的走向，事实上是中国没有办法掌控非常好的，而且主要的影响力还是美国跟以色列两国之间发挥作用。
郑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那这个外交影响力，我觉得要分几个层面。一个呢，从军事投放能力来讲，美国、英国、法国，甚至德国，甚至俄罗斯，这个投放能力都是远超中国的啊。那么美英是有全球投放能力，俄罗斯尽管处于战事，它在叙利亚还有维持军事存在啊，当然它现在撤兵了啊。那就是说，从这个情况直接的，在中东的这个战火中间呢，中国这种存在感很弱。那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外交机制国际论坛啊，这个联合国啊这样的机制啊，发挥它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来讲，它目前呢是沙特最大的主顾啊，就石油主顾。所以这个是，可以说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在全球化中的崛起，它在这个全球贸易啊这一块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巨大啊，这也是它能够促成沙特和伊朗这个重建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大主顾，两边它都是大主顾，这个经济杠杆的撬动啊，所谓的金元外交，中国可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这是两层，那你就得看具体这个工具在什么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啊，那得因时因事因人来看。
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中国在中东的外交努力，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啊，俄乌战争，这个方面是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啊？王教授，您觉得中国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是否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作用其实还是在一些外交辞令的层面上，实质能够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在整个俄乌战争上，实际上是非常站在俄罗斯的那一方，那我也提供了很多间接的援助嘛，提供给俄罗斯。那目前这场战争的一个解决，主要还是得看俄罗斯跟西方的态度，所以中国只能在这种边缘上或许扮演了一些角色。那目前就是说，这个整个战争的已经陷入一个僵局了。那但是俄罗斯在军事上慢慢的占了一个上风。那普京他所开的一个谈判条件就是说，第一，就是西方必须要承认俄罗斯占领的那个四个州跟克里米亚；那第二，就是保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嘛。那这两个条件都是西方没有办法接受的。那所以说，这场战争因为这是个政治的问题，它只能用军事的方式解决，只能从这种战场上解决。因为谈判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就只用武力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能够插手的空间很少，因为俄罗斯会照他自己目前的这个既定的这个目标， 就是说你要承认我已经占领的领土，那乌克兰必须要中立，他一定会坚持这个目标。所以说这场乌克兰战争真的要解决的话，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未来我的看法是，可能就是军事解决，那很可能会变成像这种南北韩的这种方式，就是冻在那里，没有一个合约，但是就是有个停战，那是最有可能的一个方式。
郑先生，您怎么看呢？这个俄乌战争，中国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
那我觉得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俄乌战争能够持续啊，俄国能在战场上占优，没有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可以说中国与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啊，成为一个主要的破解西方对俄国制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它当这个日本、美国、欧洲啊的企业撤出俄罗斯的时候，中国企业就取而代之啊，取而代之。那么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因为俄罗斯是给中国出口油和气资源嘛，这是地下资源啊，只要开采，加大开采就好了。那么这个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了欧洲的订单啊。那么从这个情况下来，使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民生不至于崩溃，中国这个起了个基本的稳定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业，中国起了一个基础性的支撑和恢复，那么包括一些军民两用设施的提供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全球外交层面上啊，那么有这个中国在啊，那么像印度啊、南非啊、巴西啊这样一些金砖大国啊，所谓的南方国家啊，他们有一个平衡的支点，就是说可以啊不跟着欧美的立场去走啊，那么有中国啊这个示范在这儿。实际上中国这种和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实际上有相当大的互补啊，中国制造，俄罗斯能源啊原材料啊，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形成了一种支撑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就是经济一体化的这个特征。比如说在西伯利亚啊，在西伯利亚的这种开发啊，那么对于俄罗斯军工的恢复，对于民生的支撑，那么至于普京提出来的两点要求，那么中国对于北约东扩这个态度一贯是很明显的啊，就是乌克兰加入这个北约是对俄罗斯的威胁啊，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过啊，甚至呢普京把这个和支持台湾啊和中国统一和大陆统一啊视为是一个互相支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普京要长期占领这个乌克兰的四州啊，四州和克里米亚，中国至始至终没有公开表态支持，所以这个中国立场和俄罗斯立场是有差异的，就是它主要是支撑这个俄罗斯普京政府不要垮台。所以从普京和习近平的交往上来讲，这是可能是最典型的元首外交啊。从习近平的个人私利上来讲，他要是完全支持这个普京不能从这个战争中溃败啊。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中国在支撑这场俄乌战争啊一直打到现在这个局面上来讲是起了决定性作用啊。
好，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在过去的这即将过去的这2024年当中啊，和它的近邻啊日本和韩国，这也是美国的两个盟国了，中国和这两个亚洲的美国的盟国之间的关系，王教授您先说一说怎么评价。
这个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还依然存在，那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福岛的这个核实的问题。那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都还算相当紧张。那有另外关于中日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日本未来要增加它的国防预算到它的那个 GDP 的2%。那由于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嘛，所以它如果 GDP 2%的话，它未来会是世界第三大的军事开支国。那这必然会导致中国的紧张，尤其是对这种日本所谓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担忧。所以中日关系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处于一种紧张的一个状态。那跟韩国的关系目前还算稳定，但是说就是尹锡悦政府十分的亲美，所以像中国对他也是有点不是很满意。那现在因为这个尹锡悦受到这个国会的弹劾了，所以有可能会下台。所以未来的话，就是说中韩的关系还很难讲。但是就是说，在这个美国主导之下，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说美日韩三国目前已经定期要举行一个三方的战略会谈。那目标是中国，虽然说没有明讲，但是大家都知道目标是中国，所以整体的话，就是这个局势对中国市场是不利的。
嗯，好，我来听听郑先生的看法。
嗯，这是套用过去讲中美关系的一句话，就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啊。这个是从日韩的战略利益上来讲，因为毕竟啊，中国是相邻的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啊，所以呢。日韩不想裹入到和中国的直接冲突之中啊，所以呢，从安全的角度呢，也不希望和中国的关系搞得太差，但是呢，也不希望啊完全陷入中国这个经贸势力中间。我们知道，从日韩的角度来讲，它有两个相拧的方向，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对外贸易上啊，和中国的比重所占的和中国贸易的比重相当大，这一块也包括台湾。另外一方面，从安全上来讲呢，这个中国是朝鲜的军事盟国啊，这个对这个朝鲜半岛上这个南北对峙啊，它是客观上啊是一个敌国同盟啊，你这个朝鲜已经宣布韩国是敌国啊，客观上有这种隐忧。那么另外一个呢，日本和美国和中国呢，又是可以说19世纪末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抗衡性的啊的大国关系，还有20世纪的侵华战争啊等等，这个为时不远。所以呢，日本现在的石破茂啊提出来亚洲小北约的概念，这是非常清楚的，把中国看作最大的挑战啊。那么尤其日本有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么一个观点啊，也实际上啊促成了日本积极的和这个日韩啊美啊触动这个三角联盟关系啊，甚至石破茂想触动亚洲小北约啊。所以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讲啊，这俨然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重现上世纪50年代啊中朝俄以及美日韩这样的一个军事对峙关系。当然这中间小的地方还有微妙的差异，就是韩日的历史的矛盾以及可能即将出任可能会选为总统这个李在明。那李在明呢，他的这个政策可能会更加的偏中立，但是这个偏中立也是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啊。那么日美韩的军事外交盟国关系这个不会改变。
我想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和两位嘉宾就讨论到这里。我们在结束这第一个话题讨论的时候呢，念几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好，第一位叫鱼次郎，他说战狼外交如果真的有亮点，大概就是中国到处威胁南海的各国挑战美国，然后遭到报复而已。外交成果常常和经济成长成比例，而2024年中国的经济显然说明了中国的外交是一败涂地。好，下一位叫连万，他说干啥啥不行，喊口号是第一名。好，接下来下一位叫 Purple Fireworks， 他说独裁者把14亿人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好，最后一位叫 Bin William， 他说中国致力于和解，美国是聚焦于生乱，这是全球的共识。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